早起来，天气突然冷了，看着听到雨声，我就感恩，因为我们家的草地需要下雨。看见弟兄姐妹，昨天晚上看见弟兄姐妹殷勤的服侍主，心里也觉得感恩。早晨门口看到你们来聚会，心里也是觉得何等的自由，在这个国家里我们可以公开的来赞美主。昨天晚上我的小儿子从厄瓜多尔回来，那个秘鲁有大地震，死了400多人，厄瓜多尔就在隔壁，他没事儿。我也感谢主，我想每天早上起来想到这么多事情可以感谢的，我想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好意，让我们在各式各样环境里，像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一样。我常常想保罗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段经文，在腓立比书2章7到18节，我们读完了以后就会觉得，哎呀，这个经文一定是一个人，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写的啊。我们读完我们就会有这个感觉，我们了解就背景就晓得，这个是一个坐在监牢里的人写的，是一个凡事在世人看都不顺利的人写的。好，我们从第7节读到18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虽然很短，请弟兄男士们念第7节，然后女士姐妹们念第8节，这样一直轮流。好，来，凡到虚，对不起，好，对不起啊，是我写错，应该从第6节开始，是我。是我那个写的时候一下写错啊，有没有办法从第6节？没有办法，多一节也没办法。好，第6节我念好，好不好？然后念完以后就从第7节开始啊，从弟兄开始。我念第6节，这是讲的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好，弟兄来。姐妹，所以神将他升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地上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是我在你们那里，就是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运行的，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光明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们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限，一同喜乐，你们也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我们17节、18节，大家一起念，好吧？再来一次，17、18，来。我以你们信心为，我若未交奠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与我一同喜乐。有几个喜乐？在这两节里有几个喜乐？4个喜乐。第一个是喜乐，而且呢，第二个是与众人喜乐，一同喜乐，照样喜乐，一同喜乐。我们祷告。话打开的时候，愿你喜乐的灵充满我们。说我们向你承认，有的时候我们喜乐不起来，心里沉重忧伤，被许多烦恼困扰，
就困扰，让我们可以做一个自由的人，活在喜恩主愿你的圣灵引导帮助我们，不能话语不足言语欠缺的地方圣灵来引导，进入你话语的真实，愿你被高举的时候让我们众人就得到喜乐的心。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再一次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就很读的，尤其读到十七节，他说我若被浇奠在其上，那个浇奠在其上的意思就是说保罗说他好像献祭的人的祭物一样被送到祭坛上，那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但是他说也是喜乐。然后他说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照样喜乐并且与我喜乐。我们会想这是什么人怎么能说这样的话，但是我们回到头看第七节的时候，我们看可以慢慢体会出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对不起，我们回到第七节，在第七节里我们看了保罗说，他说从第六节 我写错了，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天上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你把这一段看的时候，我们才晓得当上帝的好意，当保罗坐在监牢里似乎一无所有的时候，其实他的目标，他的目光，他的心思就转移在耶稣基督身上。多少时候我们人在外面顺利跑路，很多事情抓在手里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没有在耶稣基督身上。当我们在一个好像动弹不得的环境里的时候，突然一下耶稣基督就开始成为我们 的目标。这是上帝要我们操练。我在这七节到十一节里，我们让我先很快的跟你们分享三件在这短短的经文里上帝要我们看见的。那我先说这个七节到，尤其是六，从六节开始，六七八这三节，这三节其实是一个神学的述说描述，讲到耶稣基督，他说他本是有神的形象，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他的意思就是说耶稣是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耶稣就是神，他有完全的神性，太初就有，但是为了要完成上帝的救恩，他来到世间的时候，他不以与神在天上掌权为同等，而愿意取了人的样式，所以他不以神同等为强夺，强夺的意思是他不坚持，他顺从上帝的旨意来到人间，这个差距是很大的一个差距，这个差距让他从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来到世间上取得人的样式的时候，他就不能无所不在，他只能像我们一样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只能在一个地方，而且他的知觉的感觉受到人的限制，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限制。所以我想当保罗在监牢里的时候，他更是受到极大的限制，但是当他把目光放在上帝三位一体的神的身上的时候，他突然体会耶稣在世界上受到许多的困惑。耶稣在世界上他没有房子，他说天上的 飞鸟有窝，地上狐狸有洞，人子没有枕头地方。他没有，他在地上没有一个房子，但是上帝却每一天供给他有住的地方，有许许多多的圣徒跟妇女们接待耶稣。他，然后他下面说第七节，反倒虚举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耶稣基督他 不但是完全的神，在他世界上33年，他也是完全的人，取得人的样式，所以他能够与我们认同。所以当保罗坐在监牢里的时候，他突然了解，哎呀，创造宇宙天地沧海，其中万物的主宰来到世界与他认同。啊，他虽然在监牢里没有去做，但他心情非常放松，因为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比他还受拘束，被人带到宰杀之处，那个心情保罗突然能够体会，所以他写下这个。然后他最后说，他说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那个是我们不能做的，没有一个人，世界上有很多人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自己的过错，因为别人的冤仇，但是没有一个人像耶稣是为了我们的罪的缘故。当保罗写到这里的时候，心里的喜乐就开始出来。弟兄姐妹，我们信心的来源不是环境好坏，我们信心的来源是在耶稣基督，在他来到这世界上跟我们认同。他不只是一个人而已，他是创造沧海其中万物的上帝的，然后受上帝的差遣来到世界上成为完全的人的耶稣。他在世上经过许多的困苦，许多的困难，所以我们今天你所有的困难他都经历过，亲人的背弃，被人出卖，肉体的创伤，我们今天很可能人家说一句话我们就不能接受，觉得心情很不好。但是多少人当面侮辱耶稣，他可以觉得为什么，为什么。等一下我们今天继续要看这些为什么的问题。但是当我们信心的来源不是我，是耶稣。第二，在这样的不管什么样环境，我们可以活出一个没有骄傲，没有贪婪，蛮有安全，有爱的生命。这是保罗在监牢里可以体会到。最后，我们今天要跟谁认同呢？今天世界上有许多有名的人物，成功的企业家，甚至宗教领袖，但这些都不是我们认同的对象。我们认同的对象是耶稣基督。他是这一生，为什么主耶稣常常说，他说我的轭是容易，我的担子是轻省，对不对？马太福音11章还是12章，他说我的轭是容易，担子轻，为什么？等一下我们要继续想这些问题。因为我们跟他认同之后，他说我的心柔和谦卑，当我们学他的样式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认同，我们可以体会人生的道路是轻省的。轻省不在乎环境有多少压力，在乎我们接受多少压力。他可以压，但是我们可以不接受，这是保罗的秘诀。所以我们今年暑假我们讲灵，很多班在做灵命成长，灵命塑造。真正成长塑造不是靠听到，也不是靠环境，是靠我们专注耶稣，是靠暗示的操练。昨天晚上我们灵命塑造这一组，我们大家分享，我虽然短短的20分钟，我得到很大的鼓励，看见我们今天所相信的福音不只是一个理论，也不只是一个像美国人说的 motivational talk， 不是的，它是一个生命的表现。这生命的表现需要操练，当我们操练的时候， 我们就得到了，我们不操练手听了也没用。所以我昨天听到他们分享，我就很感动，我就跟他们邀请他们今天现在四位弟兄姐妹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灵命操练很短短的经验，好好不好？我就请昨天四位，他们昨天只是把他们昨天分享的很真实简单的跟我们大家谈一谈操练，操练什么。好，
大家好，我是梅晓。昨天晚上我们在查经的时候，那牧师叫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暑假在查经小组的得着。那我就讲一下，我很感谢神啊，在过去这半年呢，神借着这个灵命塑造这个查经小组呢，帮助我有一个固定灵修的习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生活也很忙碌啊。那我过去也常常知道自己应该要有灵修可是有的时候就渐渐就是常常间断没有说很固定。那这半年呢牧师这个灵命塑造小组开始以后呢，那我们就固定，因为每个礼拜都要聚会，然后也要分享灵修心得。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查经，我就会固定每个星期一定有五天一定要来有灵修时间。那对我是有很大的帮助。那因为我自己也有很多生活上的忙碌的事情，然后再加上自己有惰性那我很感谢神所以因为这个机会呢，我可以有固定的灵修习惯。然后在这个灵命塑造这个小组里头，牧师有时候会介绍一些属灵书籍好的属灵书籍。那对我来说帮助很大的一个是这本操练与神同在。那这本操练与神同在，它是教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常常来思想神，然后就是不是只局限于在教会的时候，在查经的时候，在祷告会的时候思念神，是无时无刻的要思念神的同在与神同在的美好。那这本小册子帮助我很多因为因为我想常常我们生活上真的是有很多困难，但是如果说常常能够自己定睛在神的话语上定睛在神自己本身身上对我自己是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们过去一些环境背景都让我们常常有一些很负面的想法，或是一些就是常常会带领我们远离神呢。那这本小册子就教会我，就是要就是一种意志性的操练，就是常常要就算有时候你不愿意，但是你的意志要常常把自己的思想拉回来，要常常回到神的身上。那我想经过这样子的一个操练呢，有时候我觉得对我自己的服事，对我自己家庭的生活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我感谢神今年暑假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恩典谢谢。
我叫施灵活，我是这个暑期开始参加的课程吧，我就说反正我看了看也没有别的，就来这儿来了。因为平时我觉得我自己每天我有读书我每天我基本我都能读一点圣经一样，但是经过几个月操练，我觉得完全不一样。首先就是说现在呢，就是说原来读圣经呢似乎是为了完成一个指标，或者是为了增加点圣经知识一样。那么就是说我现在知道我现在读圣经呢，我是为了操练自己，所以说就是说我不图多，但是我就这点时间呢，我每天拿出一点时间来到神的面前呢，我就 focus on 圣经。这样的话能够，而且读圣经的时候，原来读呢只是说看他讲什么东西，现在我读呢我是对照自己，看看我心里我在圣经上给我讲的和我自己醒出来的我哪一点不对，是吧？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我是在单独在神的面前，像生生拿一把刀子抛开自己，这样的话就生生的意识到自己心里的污秽，这样的话就对自己呢一天一天呢就觉得我能每天来到神面前来亲近神的话，那样和你就是我们一周只有一次来到神，不要来到教会，那截然不一样的感觉。另外就是说而且这种操练一开始就强制性的一样，就是我每天觉得我需要完成这章节一样，但是慢慢就形成一种习惯了。而且我现在坚持着每天必须写读书心得，就是有时候我可能比如说那天有点 非常忙，匆匆读了一下，似乎那张边很熟，也没什么感受一样，但是我也强迫自己写点东西。等你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很触动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的帮助很大。而且我觉得经过这几个月，我想我这一生以后我可能会坚持下来，这样的话不仅对自己，可能对自己将来的儿女都会有帮助，我觉得。也有两点我觉得是有点不足的吧，就是第一点呢，我觉得就是还没有把这个摆在一个首位，就是说我经常是把家里的，比如把孩子弄睡了收拾了，哎，好人有点自己的时间的时候赶快来读圣经。就我想我从我自己来说，我以后如果能把这个放到首位，首先我每一天我要安排一些时间，首先把最重要的时间放在这儿的话，可能对我更有帮助，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我有个感受，就是每次到周六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大家说不完的话，每次都时间不够。可是那是周六了，可是在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甚至周日，我们大家之间似乎没有什么 fellowship 一样。在一个组，我就以后就是领袖的时候，尽管是个人的领袖，但是我们能把自己的体会，能大家那个比较就是说轻松自由的和大家一起更加交流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应该是事半功倍吧，可能会更好一点，这是我一点体会，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昭琳。我感谢神，知道我实在是很软弱啊，所以让我有机会参加这个灵命受教这个班。其实就像刚刚灵火跟梅嫂他们讲过的，因为这是功课，所以呢就是得催逼自己一定要看。有时候我也不见得有办法每天看，但是知道说OK， 这个礼拜要看到哪里？有时候我会跟松林问说，哎，我们这礼拜到底要看到哪边？就是好像有一个进度，这样让自己一定要看。尤其暑假的时候，对我来讲有时候也蛮困难的，因为孩子都在家，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应该还在睡觉，他们就已经起来了。但是常常有些时候是早上，松林去上班，然后孩子还没起床的时候。我可以在我们的卧房自己很安静看书，看神的话，我就真的是觉得可以享受到那种跟神交通的甜美。那因为这个班里头也希望我们不是只是自己看，也把自己的想法或者在生活上有什么关联可以分享给大家，所以就觉得说好像不是只是看，就是你自己真的会去想这个到底对我的生命有没有什么关联，那这个信仰对我到底有什么改变，就很多话语就会不断的在脑海里头去想。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给自己很多的帮助，即使有时候在分享的时候没有机会，或者自己觉得好像不方便讲出来，可是我觉得真的也是给自己很多的提醒，很多的反思，所以我真的是感谢神知道我们的软弱，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那真的是希望就像刚刚灵火讲的，真的是希望我们就是成为我们一生在追求神的这个过程当中都是一个操练，让我们能够养成这个好习惯。谢谢。
我是涂松林。这个暑假自从参加这个灵命塑造小组以后呢，这个牧师在我们这一组，他经常就鼓励我们一定要有固定的灵修生活，也要多看这个一些属灵的书籍。那自从我参加今年的夏令会以后，听到周淑慧牧师的信息跟讲道以后，我真是感觉到看到一个基督徒的那种真善美的品格。我感觉到这种基督徒的品格呢，并不是说我想说这是需要有一点点就是说自己操练跟装备，你才能够真正活出那一种我们所谓的基督徒的那种真善美的品格啦出来，这样子。好，所以说从夏令会回来以后呢，我就开始有读这些属灵的书。那就在短短这个一个多月 我就看了两本书，看了两本啊，这个我们从我们 library 借了两本书回去看完这样子。那昨天晚上当我走进这个 church 的时候七点钟我走进这个 church 的时候，我看到我们这么大的一个会堂里面坐不到20个人，坐不到20个人。那个时候呢，我心中真是有那一种孤单，那一种失落的感觉，我真是有那一种心里说不出那一种失落的感觉，我不晓得怎么样。但是当我坐下来坐在那里雨芳姐妹在上面带诗歌的时候，我突然间就让我想起我最近读的那个书，这本书是这个 J.I. Packer， 他讲到这个福音工厂上我们要注意的事情。在福音工厂上，我们不要光看到树木，不要光看到人树木的问题，真是要看到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要做的工，focus 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不要看到多少人举手说我愿意信主，不要光注重在那个树木上。当这个诗歌继续唱的时候，我坐在那里，我心里上真是受到主话语的感动，诗歌真是感动到我的心。所以说我就是短短的在这个暑假今天之间呢，我发觉就是说读了这一些书籍，属灵的书籍，固定自己的灵修生活，神的话语真是就天天时时刻刻的与我们的同在。愿神保守我们会众。
我想信仰就是在我们的手中，当我们决定要专心注目耶稣的时候，信仰的功能就出来。当我们要放弃耶稣，注意到我们自己的感觉，注意到我们的环境的时候，那个信仰的功能迅眼之间就变得很微弱。我想谢谢他们的分享，因为我昨天晚上听了我觉得很感动，本来他们一面讲我一面做笔记，后来想做笔记还不如请他们上来讲，谢谢他们，也谢谢顺灵的工作，让我们看见每一个人都是神精心拣选的一个，英文说 project， 千万不要小看自己，但是也不要高抬自己，因为是上帝在做主动，我们是在做被动。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所以当我们注意耶稣的时候，我们才可能活出生命的显露。当我们注重自己的时候，你所有的都是那一些过去重复的习惯，或者过去重复的伤痛会一直出来，因为你自己没有办法改变自己。所以当我们再往下读，我们活出，我第二个要跟各位分享下面一半是活出圣经的原则，这个是说到信心生活的操练。所以在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喜乐的源头是两个，第一个是按时的操练，在人没有看见的地方，每一天最好的时间里，那个操练，那个是决定胜负的基础，那个没有，你下面信心生活不可能有操练的。所以原谅我这样说，若是没有按时的生活，我们在人前的顶多只是努力，或者甚至是一个伪装而已。我们想学周牧师，想学某某弟兄，想学某某姐妹，你学不来的，因为那是生命的显露。你要想学保罗在监牢里洗的，你试试看。有的时候我们坐在自己家里舒服的沙发上看那么好的电视，心里一点都不高兴，因为想到这是过去的伤痛，别人跟我们的恩怨，
这是生命的原则，弟兄姐妹朋友们。假如圣经今天要提醒我们，就是生命，耶稣基督跟撒玛利亚妇人说，他说你喝世界上水喝了还要渴，但是你若喝从我给你的水，这个水要在里面成为泉源，涌到永生。所以第一个原则就是专注耶稣，按时的操练。好，我们再下面看下个。第二个原则就是第二个我们可以分享的就是信心生活的操练。有了按时的操练，才有信心生活的操练。这个信心生活刚刚他们讲得很好，我们每一次礼拜六见面的时候，我们就是操练从主得的安慰、怜悯、慈悲、分享，又回到第二章的第一节。我上次分享过，我再次念一遍，他说若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就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同样的心思，同样意念，这样喜乐就可以满足。所以我每次见面的时候，不只是来听人家说，我们是来的时候把我们每天从主那边领受的喜乐、领受的一些劝勉、安慰、慈悲、怜悯大家分享。所以每个礼拜六我们每个人带一点点慈悲，带一点点怜悯，带一点点爱心，我们八个人在一起就成了八倍，回家的时候就觉得好好。这是我们聚会的目的。第二，然后他下面说，我上次我们也念过，我再重复第三节，他不可结党，不可贪服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上次我们也提过，我再提一遍，这个是我们决定，常常决定我们生活里有没有喜乐的原因。他说什么叫不可以结党，就是说我晓得这个人喜欢我，这个人可能我觉得他不喜欢我，所以我看到这个不喜欢我，我就他从这边来，我从这边走去。这个就是结党的心情。不结党的意思就是说，主啊，我放手，我不盯住这个人要他喜欢我，我不盯住这个人要他怎么样怎么样，我不盯住这个人，我把这些人都放在你的手里，帮助我跟他们交接。你试试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朋友，所以我们不晓得朋友从哪里来，但是当神把这个教会放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放心的来到神面前，主啊，我相信你，你是爱我的，让我跟这些弟兄姐妹，今天我不太认识他，刚好我跟他一个查经小组，这是刚好的机会来认识他，试试看。第二，不贪图虚浮的荣耀，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们听来好像都是命令，其实不是命令，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他的意思说，当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我们急的就是想这件事做好我一定有一 credit， 假如我这样想的话，我喜乐一定没有。我常常发现好可惜，我们在世界上这么努力认真赚钱，这么认真上班，等到我们房子车子一切都很安稳的时候，我们跟家人的关系不好，喜乐一点都没有，我们得不赏识。当我们在教会里很认真服侍的时候，假如我们想到的就是，哎呀，这是我的想法，这是我的功劳，我一定要得 credit 的话，我们喜乐就没有，因为我们太紧张了。弟兄姐妹，这不是要求，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怎么样得喜乐？就是说，我们下面继续讲。好，我们读一节圣经文，在路加福音十七章这里第九、第十，我们可不可以大家一起念？我们从这些经文里看到一个属灵的原则，帮助我们怎么喜乐。我们一起来念。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是无用仆人，所本是我们所应做。哎呀，这样这个经文假解错的话就很惨了，就觉得说怎么这么不近人情。其实不是这意思，他的意思是说，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主耶稣说，他说我的食物就是做成差我来者的工，他说父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说子本身没有自己的意见，
哎呀，这个人怎么没有主见，不好，不是这意思。是说主耶稣他把他在世界上所做的任何的事情，把所有的主导权都给上帝，这样他就没有责任，懂我意思吗？因为他是照着上帝的话做的，所以他心情是很轻松的，所以他不会在乎那个 credit， 懂我意思吗？爱迪生他发明，他找这个一种金属可以耐热但是不会烧坏，这个今天我们最早你们中学就晓得找一种钨丝，对不对？那现在有很多中间有很多学材料，晓得很多现在新的材料可以达到的功能。可当爱迪生找这个时候，他花了很长很长时间都找不到，他的整个的追求就是找那个东西，他没有想到 credit， 因为他这么多年都找不到的时候，假如是为了 credit， 他早就要伤心死了。最后有一次听说一场大火把他所有的实验都烧完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感动我。他说假如你想想看，我们今天花了很多功夫建立了一个 program， 或者在公司里建立一个 pattern， 结果一场火冲把我烧光，我们会怎么想？我想我们会问上帝说，上帝为什么？爱迪生说感谢主，你把我所有的错误一把火烧光，今天重新开始。我觉得他是聪明的人，他把责任放在谁身上？放在上帝身上。所以他不求的不是 credit， 他求的只是找到那个结果。所有做科学研究的人，他为什么可以在这个领域里几十年每天做？我当年在念博士班的时候，我的导师他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物，但是他到在家里请客，我们到他家的时候，我才发现他房子很小，一个房子，开一个车子是1950几年的车，那时候是70年代。他说这个车子很小，他可以自己充到所有 maintain。 他说我过一个非常简朴的生活，因为我从小我20几岁就决定我这一生是要追求认识，是追求科学，找到数学里的真理，所以我也是这个一切，他说生活过得很简单。他不会因为别人开一个大车他觉得不，没有，他唯一的就是做这个。就像这仆人说的，我们把神给我们的做好了，我们就安心了。那个是非之心在我们里面，我们晓得神要我们做什么。褒奖荣誉褒贬在于人，人怎么说好坏是人的事情，成败在于神，对不对？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变得轻松了，因为我所要做的就是做我刚做的，做完就高兴了。万一这个事情在我眼前就有很大成就，就很大的喜乐，即使没有也没有关系。我们再看下一个经节，路加福音14章，他说愿意看别人比自己强，对吧？这个腓比书2章说看别人比自己强，什么意思？他的意思不是说自己很自我形象很不好，每个人都比我行，那不是意思。他的意思说我在每个人身上都看见许多的优点。每次我想到一个同工的时候，我就现在常常会问我自己，你在这个同工身上看见多少优点跟缺点？只要我不问我自己，我通常很容易看到是缺点，对不对？所以我常常问我自己，我就会想，思凯很平心静气数数看你在这个同工身上看了几个优点。我常常这样一说，哎呀不得了，通常都是10个左右，哎，那看到几个缺点，2个，哎呀，然后心中就开始感恩。同样你回家看到你太太也是这样，我在她身上看到几个优点，看到先生也是这样，试试看，你的日子突然就开始喜乐就回来。我看到我的儿子从俄高到回来，我一想他的缺点优点也是一样， 啊，那个优点远 always 比那个缺点多太多。因为我想上帝看我也是这样看，对不对？因为我还跟他为敌的时候，罗马书说为人人死会有感召，为义人死少有，但是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他一定在我们身上看到很多很多的优点，那个优点是未来式的。哎呀，真是了不起，这样的心让我们感动，这样的心让我们喜乐，这样的心带来爱跟温暖。我相信这 air condition 带来温暖，没错啊。今天没有 air condition 或者是没有冷暖气，我们一定很，但是那个只是第一个带到心里的温暖跟爱的话，那个是真是需要操练。好，我们看这个为什么叫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念这个，我们大家一起念好不好？只有三节，来。耶稣见所客选择守卫，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被人请去赴婴婚姻宴席，不要坐在守卫上，恐怕有比你更尊贵的客人被他请来，那请你来的人前来对你说，请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被羞羞惭惭的推到末位上去。你被请的时候就要坐在末位，好叫请的人说，请朋友请上座，你同席的，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其实他的意思不是鼓励我们假冒为善，哎呀，尤其在教会聚会大家都坐最后一排，前面都空的，他不是这意思，他不是这意思，他讲的是一个心态，真的讲的心态。比如说最容易的，同学会的时候你想好了，今天我去同学会，我心里没有所求，对不对？你这样就去了以后，你他们排位置的时候，你也不必故意坐到不好的位置，你懂我意思啊？你就说随便让我坐哪里我都坐，你试试看，你这样你就没有压力。你还去同学会想，哎呀，我当年那个对头今天是某某公司 CEO， 我今天见了面他一定要数落我，我惨了，然后坐位置的时候顶好跟他坐远远。你这样的话，你今天去 你去也不好，不去也不好，对不对？你去的时候就想，主，我没有所求，因为我是你的仆人，我在世界上你派我在某个公司里上班上了15年，我做你要我做的事情，至于我有没有升级发财，主是决定在你，对不对？那么你让我这个朋友升级发财是他的事，对不对？你让我坐哪个位置我就坐哪个位置，这样就高高兴兴去，对不对？喜乐的源头操在谁手里？我们常常把喜乐的主导权放给我的太太，放给我的同工，放给我的儿子，他们今天对我说话这样，对我这样，我就没喜乐，那我还没回家已经没喜乐，对吧？喜乐的权在我手里，是吧？我是你的仆人，我今天上班一天做了一些事，好了，责任已经做完了，心里高高兴兴，别人怎么说都是他的事情，对不对？最不好的时候我就坐末位嘛，对不对？但是坐末位我也心里预备好，坐末位也没有什么不好，万一人家请我做守卫不是更好吗？但是我去的时候也没有预备好要坐什么位置，这是经文教导我们。最后还有几点要快一点，我们在第，所以你看耶稣基督这一辈子就是这样过日子，他没有所求，但是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一切在天上地下地底下因耶稣名无不聚集。哎呀，上帝给的荣耀挡都挡不住，上帝给的爱你要挡都挡不住，我们强求得也得不到，那个秘诀就是放手，主啊，求你来主导我的生活，求你让我心里不要害怕，试试看怎么做呢？每一天来到神面前有一段时间试试看，讲来很 mystic 有点玄，信仰最基本的地方非玄不可，因为他是上帝啊，他不是科学啊，你不可能把上帝一二三四五搞得清清楚楚，你都不能把你的太太先生搞清楚，何况你上帝，这中间必须有信望爱。我们对上帝也是这样，我们不是要搞清楚他，我们是要认识他，信托他， 接受他的爱，有盼望。好，然后他说，所以亲爱的弟兄们啊，哎呀，我每次读到亲爱的弟兄们，我就觉得保罗是在监牢里，他在监牢里的时候，他的一个同工，你看这个后面你就晓得，我以后会跟你们分享，以巴弗提病得要死，在监牢里跟他一起，他为这个以巴弗提祷告，上帝没有医治啊，过了好久好久才好，他没有因此就埋怨神，他没有，他在那边听到他们教会有很多有一些异端，在第三章，他在第四章听到他们教会有两个姐妹不能同心，他都很忧心，但是这些忧心没有让他没有喜乐，因为他说他称他为亲爱的弟兄。我想我们刚刚那个我忘记谁上面说，我们这个教会的灵修小组，假如更生活化，除了礼拜六大家分享，平常 email 写出去，我今天有些什么灵修性的，赶快写给很多人，哇，多好！我鼓励你们，好不好？有灵修心得的时候，就分享给你的亲戚朋友，给你的，你就说，哎呀，分享给别人，人家不接受，不要怕，不接受你就说，我是上帝的仆人，我做我刚做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关系，懂我意思吗？这原则反反复复用。等到有一两个人回信的时候，哇，那个喜乐就开始，就是保罗说的，最后说我要喜乐，我要同你们一起喜乐。怎么样一起喜乐？就是要分享嘛。分享的时候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撒旦的诡计就是让我们害怕，你分享人家不喜欢的，不要害怕，试试看。然后他说你们就有，然后他说因为你们立志行，然后他说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还是顺服，因为就当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这个讲到操练，我们操练的时候，恐惧战惊不是害怕的意思，恐惧战惊是敬畏上帝的意思，我们不愿意做一些事情是让上帝伤心的事情，那个是叫Fear the Lord， 英文说 Fear the Lord 不是说、啊、神不讲道理害怕打人，不是这意思，是我们不愿意做一些事情是上帝在他旨意之外。 很容易骄傲妒忌贪婪，这些事情都是我们晓得的，所以这个时候需要 Fear the Lord。 好，然后在下面说，因为你立志行善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成运行，然后说凡所做的不要发怨言起争论，花一点时间讲这个，怎么样能够不发怨言，这是舌头的功夫。雅各书一章十九节二十节他说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因为人的怒气不成就神的意，这就是不发怨言的原因，就是说怨言是一个口，是一个舌头的功夫，我们事情不如意来的时候，我们多听，也许人家不是这个意思，快快的听，怨言来的时候慢慢的说，先想一想，然后来到神面前跟上帝请清楚，我跟你说，你所有的怨言来到上帝面前，一个人跟上帝说，上帝不把你当成怨言，你跟很多人讲就变成怨言，懂我意思吗？你读诗篇，那个诗人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哎呀，看见那些恶人成就，心怀不平，上帝没有骂他，没有。上帝说，你仔细思想啊，我就仔细思想，然后来到神的宝座仔细说，哎呀，突然一下看见，原来你把他们放在那个滑坡之地，把恶人放在滑坡之地，然后转眼就要消灭。当你心不平的时候，来到上帝面前，单单跟他说，不要让教会所有人都说完了以后，上帝还不知道，懂我意思吗？然后他说，这中间也有一个顺服的功课，晓得主我是你的仆人，我做的你当做的事情，我就安息，其实是用意志求圣灵帮助我们操练，我们不要去想那些别人不好的事情。然后他说不要起争纷争，他这个都不是命令，他的不要起纷争意思就是说，若是
回到第一节，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有什么慈悲，我们常常交通这些的话，我们的争论就开始减小，懂我意思吗？因为我们心里是空的，我们心里没有慈悲，没有怜悯，没有从上帝那边得到，心里有的都是意见想法，而且 99% 的意见想法跟圣经原则都没关系。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讨论意见想法的时候，就变成这是唯一心中有的。但是若是我们常常让在神面前有恩典，有怜悯，有鼓励，然后看见弟兄姐妹的时候，先算到底他有多少优点缺点，一看，哎呀，八个优点只有两个缺点。哎呀，上礼拜我讲完道，有一个教会弟兄姐妹跑来跟我讲，他说我实在是要告诉你，我很 preaching 你什么地方。我这样讲不是要你们今天就排队要跟我讲这个话，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多少时间我们会想跟教会一个弟兄一个姐妹跟他讲，我今天跟你讲 preaching 你没有什么原因，并不是你做了什么事，是我坐在家里想到圣灵给我什么鼓励，在圣灵中有什么怜悯慈悲，我看见，哎，你实在有很多很多优点呢。哎呀，我真希望这个变成一个风气，这样的话你就会想来教会，会不会？你不是想念这个 building， 你是想念这些弟兄姐妹。他说最后，他说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被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时代，好像光明的明灯照样，将这生命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耶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两个点，一个点就是说，要我这个最后再讲几句，要没有纷争的话，一定要学会沟通。沟通的意思就是说，不要猜别人没有说的话，要假设别人是好意，没有，不要猜别人没有说的话，花时间坐下来把心中的话讲完了以后要怎么样，多听，讲一句要听两句试试看，但是要不要讲，要讲，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可以一对一跟对方一起讲试试看。我们需要一对一跟某某弟兄姐妹坐下来好好讲，讲以前先想他有八个优点三个缺点，都想在心里试试看。夫妻关系其实人际关系都从这里开始。好，圣洁生活，照着圣经原则活。最后保罗说，他如此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耶稣里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在圣徒身上所做的这一切，希望有一些结果，他也是希望有结果的人，但是他不是把人带到他的面前，是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让他们生命活出耶稣基督一样。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在我们家庭里，我们每个人都是 leader， 我们都有影响力，我们影响力的结果不是要把人带到我面前，是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所以最后他说，所以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记录，我被交奠在其上也要实习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看见在这过程里，他觉得信徒需要有信心才能长进，那个信心不是信他，是信耶稣。但是他的功用是什么？他的功用是榜样。所以他说那个信徒的信心就像祭坛上的那个，就是祭坛上的祭物，在这祭坛上的祭物还要浇一层油，让这个祭物能够烧起来。他把他自己的见证榜样放想成那个油，懂我意思吗？基本上是信徒要有信心，但是他绝不小看自己，他觉得他的榜样很重要，他的榜样就像那个油浇在祭物上能够烧。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今天的我们每个人都是 leader， 我们的 leader 不是靠规条来要求别人， 我们 leader 是靠我们的榜样来影响别人。这是真实的，这若是我们接受这个原则照着做，我们就会有喜乐。而且他说他看见他的那个责任就是变成榜样的时候，他肯为那个负责任，就是在所有的人际关系在所有的苦难中的时候，我们太多时候负别人的责任。怎么叫负别人责任？我们要求这个人改，我们要求那个人改，他不改我就很生气，其实这是负别人责任，懂我意思吗？你别人责任你负不起的，你只能负自己责任。就在这个困难里，你就问主耶稣，主，我是你的仆人，我的责任在哪里？我需要哪里可以改变？当你这样问的时候，你就看见有路走。当你的眼光盯在别人身上，他要这样改，他不这样，他不这样，他不这样，他不这样的时候，我们没有路走，因为我们不能负他的责任，我们只能负自己的责任。你试试看，夫妻关系中有一个人开始负自己责任，你对我不好，我不还手，我对你好，这只是一个例子，那个关系就开始改变。当然我这个不是所有情况完全这么简单一句话，但是有一些情况下确实是这样。当一方照着圣经原则做的时候，诶，就开始有一个良性的互动。最后保罗这几句话重复，他说并且才四个喜乐，保罗的奖赏就是喜乐。他在监牢里，他都没有把从监牢里得释放变成奖赏，因为那个奖赏是将来还没到，对不对？不晓得什么时候被释放，但是他今天就有的就是喜乐。你愿不愿意回家看到你太太先生说，我亲爱的某某某，我看见你就喜乐，多好多好，这房子大一点小一点，车子轮胎大一点小，在不在乎？不在乎。哎呀，你出去旅行出差的时候，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出差回家那一刹那的喜乐多好多好，每天上班下个班回来两个人见，我亲爱的某某，我想到你，我每逢想到你就喜乐，多好。多省钱，有没有花钱？一毛钱没有。到教会看到同工，虽然他上礼拜跟我顶得很厉害，但是我一想他还有八个好处，我看到他也许今天喜乐不起来，求主让我快快的听慢慢说好不好。上帝的这些都不是命令，是属灵的原则。当我们不照上帝的原则，我们坚持照我们自己原则，可以注定生活没有喜乐。我看过太多有钱人没有喜乐，我看过太多健康的人没有喜乐。我想一个人身体又健康又有钱，活一辈子没喜乐，活那么长干什么？真的想不通啊。保罗坐在监牢里他有喜乐，这是我们羡慕的。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把鼓励、把劝勉、把慈悲跟怜悯放在我们心里，当我们彼此相交的时候，彼此鼓励的时候，我们就有喜乐，我们就可以跟众人一起喜乐。谢谢主，你的好预言是如此。主，求你借你的话来帮助、来勉励我们，让我们渴慕那喜乐的人生。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门。